上帝就像古代近东地区的皇帝一样，指派仆人施行他的命令，就是那些代表他统治治理他国度的附庸国王。总体而言，上帝把这角色赋予了人类，他做元首，在他之下做承接圣约的管理人。正如我们在之前一课看到的，对圣约的施行是在上帝与他的百姓所立的六个主要圣约之中发展起来的，就是上帝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和基督所立的约。前两个约与亚当和挪亚所立的约，指出上帝是那位在全地之上的宗主君王，指出人类是那执行他在地上旨意的附庸国。在这些约的条件下，上帝的主权仍扩展到地上的万民，每一个人都要向他交账。上帝在与亚当和挪亚立约之后，与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立约，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把他的王权扩展到古代以色列这一民族身上。只举一个例子，请听在出埃及记19章4到6节中，上帝是怎样对古时的以色列民说话的。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在这一段圣经中，上帝提醒以色列人，当他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时，他向他们所行的善。他提到以色列人有责任顺服他此时与他们所立的约，以此证明他们向他忠心。他表明如果他们顺服这约，他们就要收到祝福的这个后果。上帝在与大卫具体立约中建立了大卫的王朝，作为上帝祝福和审判他百姓的管道，像撒母耳记下7章1到17节、诗篇89篇和132篇这样的经文提到了这圣约。他说大卫的子孙是上帝的附庸君王，在上帝面前代表以色列整个王国。和其他圣约一样，上帝表明他的恩慈，期望人对他敬忠，提醒大卫家祝福和咒诅的后果。后来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大卫的后裔如此大大失败，结果整个以色列国受到上帝咒诅，遭遇被掳。但是即使在被掳的时候，以色列的众先知仍预言在末日上帝要通过大卫一位公义的子孙更新他的圣约。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指出，这更新是一个新约，这新约将是上帝恩慈的终极彰显。他要改变他百姓的心，使他们可以向他忠诚，他们要享受他无尽的圣约祝福，不再遭受咒诅。与此同时，上帝要对所有那些反对他、反对他的附庸王和他国度百姓的人施行永远的审判。上帝与大卫和古时以色列所立的圣约，总是为了把圣约的祝福扩展到大卫和以色列之外。上帝在大卫家之上作王，这被看作是造福以色列全国，而以色列所蒙的祝福应该造福全世界。我们可以在诗篇第2和第67篇、以赛亚书2章2到4节和阿摩斯书9章11到15节都看到这一点。上帝要通过大卫家差遣一位救赎主，这位救赎主要拯救以色列，通过以色列他要拯救整个受造界。就在现在，上帝正在透过基督救赎教会，把我们加入他圣洁的约民当中。结果就是教会现在是与旧约的以色列国同为一国。请听这种圣约关系是怎样在启示录1章5到6节表明出来的。耶稣基督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这些经文表明，因为耶稣为释放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死了，我们现在就是上帝特别的产业和国民。我们甚至拥有上帝在旧约中给以色列的同样的称号，国民和祭司。上帝在出埃及记19章6节把这个称号给了古代以色列，其中一样圣约的祝福就是以色列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
Many people through the centuries have argued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kingdom of God. It's a clear description that we find in the Bible.
许多人都在争议上帝国度的本质。圣经对此描述得很清楚。 然而到底它意味着什么，却是真理的起源。我认为基本而言，上帝的国度指的是上帝在世界、在教会和个人生命的统治管理。因此，如果我们按着圣经的教导来活出上帝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处于上帝的国度里。
What is the kingdom of God? Well, certainly we could describe that a number of ways, but I think a very helpful way is by saying it is where God's kingdom is.
当然，我们可以用几个方式来描述，但我想最有帮助的方式就是去认识上帝的国度在哪里建立。上帝国度所处的领域，因着其君王，人们将颂赞和荣耀归于上帝，也由此衍生所相关的生活样式。我们从耶稣的教导里可以清楚看到上帝的国度。在新约里，耶稣就是那位将上帝的国度带到世上来的君王。那是个突发情况，是一个闯入，是借着这位弥赛亚君王，上帝强有力地进入我们的世界里。魏斯坚对于上帝国度的来到有很好的解说，他认为凡是福音传播、人心改变、罪和错误被击败、公义得以伸张、人们与上帝有美好关系的地方，那就是上帝国度的所在之处。
上帝的目标一直都是要把他的天国扩展到地上，用相信他的人布满这地。上帝的旨意在天上总是行得完全，但在地上，他的受造之人经常拒绝遵行他的旨意，他们拒绝承认上帝是一位君王，这世上的国经常反对上帝作王。因此，当耶稣以主导文来祷告时，他恳求的是有一天，所有这些反对的国都要被击败，只有上帝的国得以存留。请听启示录11章15节是怎样讲到将来的那一日的。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上帝特别的国要继续存在，最终战胜和充满全世界。这是圣经预言的终点。耶稣在荣耀中再来时，上帝特别的统治将覆盖地上的每一个国度。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撒迦利亚书14章9节和圣经很多其他的经文都教导了这同样的盼望。上帝的王权从任何意义上都远超过古代中近东地区找到的类似例证。在古代世界，人类的宗主君王从来没有完全活出他们在盟约中许诺的恩慈，他们未能完全准确评价他们的臣民是否忠心，他们从未能完全实施盟约中的不同后果。但是在上帝的圣约中，我们的宗主君王上帝完全实现他充满恩慈的应许，他完全准确评价我们是否忠心，他以圣约祝福和咒诅这些不同后果的形式实施完全适当的管教和审判。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差遣耶稣基督作为大君王的儿子，代表我们完全彻底的向上帝忠诚，同时全人承担我们不忠心和悖逆的后果，使我们能在他里面得着完全的救恩。